若想在世上做诚实人，就得面对一些疑难问题。圣经对那些假先知的诸多指责，其一就是他们只讲顺耳的信息。在咱们生活的时代，我觉得上帝的百姓和教会都得小心谨慎，因为当下有太多分心之事，而这些都会产生永恒的后果。今天的信息看标题就能知道如何防止祝福变成咒诅。怎样做才能避免祝福变咒诅呢？想问问各位，你有钱吗？你可能在想他在说啥，稍后再说奉献。最近很多人找我给我看他们在网上看到的报道，道格巴切的牧师有500万美元存款，所以我一直在问凯伦把钱藏哪儿了。还是解释一下以免你当真。首先我没有500万，千万别盲信网络，因为那篇文章还说我有个双胞胎兄弟叫马文，我从未见过这个兄弟，不知是不是同卵双胞胎。倘若真是那样，我倒很想见个面，以后还能有个替身。没准大家在想，我可能就是马文，你对道格做了什么？看吧，只要一上网，你就会被各种信息包围。你富有吗？事实上，我的价值可远不止500万，因为上帝之子曾为我而死。咱们比世上很多的人都更幸运，因为我们拥有真理，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也得到了祝福。在此给大家分享一些事实和数字。美国家庭的年平均收入是8.7万美元。根据凯利蓝皮书，你可以查询美国汽车的市场价。据统计，美国小型交通工具在2020年成交价平均价格约为3.7万美元，当然这只是平均价格。加州的房产平均售价大约是50万美元。看过《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节目吗？你真该看看，想不想在加州有套房？而印度居民的年均收入大约为2324美元。你很富有对吗？其实就事实而言，北美普通人的生活已经足够舒适了。我记得几年前凯伦和我去过印度，哦，刚说过印度，那次去的是俄罗斯，是在30年前去的。当时正好铁幕时期刚刚结束，我记得是通过翻译问斯塔夫罗波尔人，他们说，美国呀，你们都有私家车吧？我们有点尴尬的回答，是的。那你们家是辆什么车？忘了怎么想的，我脱口就说，凯伦和我的车不一样，2辆车。我没敢跟他们说还有一个小皮卡。后来他们开车送我们到城里去布道，那恐怕是教堂里最豪华的车了，但每次坐之前总得先推几步。我想俄罗斯现在可能已经改进了汽车性能，但在环游世界之后，我想说一句，咱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蒙福当然是件好事，但我今天不想讨论经济问题，没准也会涉及，我要谈危险。先读几节经文，请翻开《申命记》。摩西即将离世，以色列子孙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申命记》6章10节，摩西发出警告。其实今天的咱们也是站在应许之地的边界，也有同样危险。耶和华你的上帝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给你的地，那里有诚意，又大又美，非你所建造的，有房屋，装满各样美物， 非你所装满的。有凿成的水井，可不是在泥里挖的坑，而是石头铸成的，非你所凿成的。还有葡萄园、橄榄园，这样就有了酒和油，非你所栽种的，你吃了而且饱足。重点来了，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而当你们拥有这一切丰富的物质时，要千万小心谨慎，不要忘了你的救主。祝福也可以成为咒诅，如果你只顾享受祝福而忘了主的救恩。注意经文说，广阔的土地，美丽的大城，吃的饱足，你们是不是家家都有车库，人均体重都超标，膘肥体壮，户户有余？小心点，别忘了拯救过你们的救主。今天我要讲以下五点内容，看时间得抓点紧。大家非常熟悉繁荣、赞美、权力、财富和恋世的危险。首先讲的是有关繁荣的危险，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第十章，这个故事都耳熟能详，我们称为富有的少年官。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个年轻人是个少年官，其他福音书讲得更详细，他是当官的，人也不错。他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上帝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我猜耶稣可能还没有机会讲完，他引用的是第二块法版的内容，人与人的交往原则。他说，哦，这些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说，我知道十诫，大部分犹太男孩都能背诵申命记。所以耶稣说，你既然知道十诫，少年人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经上没说耶稣对每个人都这样，只说这个少年人很有希望。耶稣看着他就很爱他，他看出此人优点很多，于是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必有财宝在天上。耶稣让他变卖家产，而把财宝积存在天上。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耶稣想要完全的顺服，但他听了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想想这个人吧，他因财富太多便忧愁离去。可能你会想，如果我这么富有肯定很开心。为了准备这篇讲道，我查了些资料，知道吗，中了大奖的人有 70% 的在五年之内遭遇麻烦，他们几乎千金散尽，有些人甚至会被人谋财害命，很多案例中凶手竟是他们的亲人，还有的人最后死于吸毒，要么就是遇到投资失败。分享一个例子，在意外中奖的人当中，70%的都没有善终。比尔·鲍勃·哈勒尔中了德克萨斯的彩票头奖，价值3100万，他只是我的众多案例之一。1997年，他辞职给自己和家人买了豪宅，还给教堂捐了大额奖金，但仅仅20个月后却不幸破产，并用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生前他曾对一位财经记者说，中奖是我此生中最糟糕的事情。少年人最终忧愁失望转身而去，所以经上说，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富裕也会暗藏危机。知道耶稣后来说了什么？我没有读完整个故事。 经上说他忧愁地走了，耶稣环顾四围，对门徒说，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成功神学的牧师们都不喜欢这句话。知道什么是成功神学吗？成功神学主张上帝想让人人昌盛发达，所以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门徒稀奇他的话，他们就说，主啊，但我们一直都被法利赛人教导，上帝会赐福他的百姓，比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罗门，他们都很富，他们富裕都因好行为而蒙福。其实不然。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重复了一遍，以免大家误会，小子，依靠钱财的进上帝的国，请注意区别，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我重复一下开头的问题，你富有吗？如果你在灵性上富足，赞美主；如果只在属世上富足，耶稣说，那你们就要小心了，免得他说当心，不要忘记了救主。所以当我们祷告我们日用的饮食，多少人真的只是每天求口吃的，没准也有，但多数生活在北美的人应该不会操心下顿饭吧。对于富人，耶稣说要小心，富人上天堂可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给大家讲讲我的感受，过去环球布道看到很多人生活困难，但咱们都很蒙福。我得说，主啊，不要让我们忘了你，不要让物质吸引我，将视线从你身上挪开。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要是我中了彩票该有多好，结果落在网罗和无知有害的私欲里，沉在败坏和灭亡中。马可四章十九节，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他们把道挤住了，所以就不能结实。还记得种子落在不同土壤中结果不同的比喻吧？我们要小心谨慎，因为贪恋世界只会让我们灵性死亡。维克多·雨果曾说，逆境使人成才，顺境让人变坏。林肯说过，富裕比贫困更能毁人无数。富兰克林也曾说过诸如此类的话，如果哪天突然遇到天降横财，你在想真走运，没准是个祝福，通常如此，但有时候也未必来自上帝，那可能是个诅咒。求过上帝用钱财惩罚你吗？给大家引用一段话，出自一本优美的著作《崇高的恩召》189页。撒旦千方百计要打倒跟从基督的人，他无所不用其极，他用神奇的手段和脚迹使他的试探迎合每一个人的个性。对于自私贪婪成性的人，他撒旦往往会使用兴旺发达来试探他们。撒旦在一天之内通过暴力收回了约伯的全部财产，但有没有想过他也会故意让你家财万贯，好绊倒你。他知道他们若不克服自己的本性，爱马门的心就会使他们跌倒，他的目的常常达到。当属世的财富给他们时，许多人就急于抓住财富，认为自己是发了横财，强烈的恋世之心不久就吞没了爱真理之心。是什么让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正是犹大的贪财之心。他也曾是门徒，不是吗？有解决办法吗？我的意思是，怎样防止祝福变成咒诅？我把经文打在大屏幕上，以便大家寻找答案。提摩太前书六章十七到十九节，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保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认为教会里也有富人。你们不要自高，也不要倚靠无定的钱财，只要倚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上帝。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 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很多人紧抓世界之物，以至于丧失了永生。有件真事，1857年，一艘名叫中美洲号的大型轮船，从古巴开往纽约。关于这艘船的一个有趣信息是，除了装着578名乘客，它还载有13600磅黄金。金子采自加利福尼亚，他们穿过巴拿马，当时还没有开凿运河。轮船当时满载着黄金经古巴为美国运送财富，没想到路上遇到飓风，轮船开始下沉。船员给另一艘船发求救信号，但因为深陷飓风中心，距离过远，无法转移乘客，只能用一艘小艇来回接送。有很多乘客丧亡，因为他们返回船舱去取金子，并装进口袋或别在腰带上，然后再跳到水里争夺救生艇，结果葬身大海。你觉得人们有常识，但问题是他们不肯放手，船最终沉没了。578名乘客和船员当中有425人不幸丧生。这次事故甚至引发了北美的经济衰退，因为美国损失了大量的黄金。有人竟然找到了沉船和那些黄金，但那些人现在进了监狱，他们花在找金子上的钱也全都没了。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在互相起诉，导致钱都被律师花在了官司上，结果他们全都破产了。你说惨不惨？下一个危险就是称赞。虽然我不知道你怎么想，但如果让我选择左右逢源还是被人嫌弃，我肯定选择前者。但若被人交口称赞，危险就紧随其后。你很可能会牺牲原则。耶稣说，路加福音6章26节，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你们就有祸了，因为他们的祖宗带假先知也是这样。约翰福音15章19节，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耶稣还警告，在马太福音24章9节，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你是否愿意为了耶稣而被人厌恶？还是你很担心自己是否受欢迎，而不敢为主站立？在现今世界，成为基督徒很需要勇气，你需要站得稳。世人可能会嘲笑你，想给人传福音就需要冒险。之所以说冒险，是因为你在为耶稣代言时很可能会遭遇拒绝或反感，尤其在咱们的文化中，没觉得吗？有没有感觉咱们国家的文化和媒体越来越反对基督？上周我开车去机场接凯伦和邦尼，当时是在等候区。我刚得知飞机着陆，就接着短信说取完行李便赶紧去接他们。当时我把车停在萨克拉门托机场的等候区，然后一辆小汽车停在我旁边。就在我等候时，有个人从车里走出来，下了车，在外面找到一个水龙头洗了洗手和脚，然后走回汽车，拿出一块小毯子铺在地上，跪下朝着麦加就祈祷。我去过中东几次，正好赶上斋月，没准现在也是斋月。眼看小伙子周围停满了车，他却毫不在意，不管别人是怎么想，我信奉安拉，我要敬拜我主，他就一直重复着跪下，站起来，弯腰祷告，再跪下。我就在想，虽然我不认同他的信仰，但我钦佩他的勇气。他丝毫不在乎别人的眼光和想法，只管专心敬拜。你敢不敢当众为耶稣站立？还是说你更在意世俗？约翰福音17章，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你不可能同时与世俗和上帝为友， 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呐，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上帝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上帝为敌了。你可能不受欢迎，但享受欢迎就会有危险。马太五章十一节，你们有福了。怎样才能有福？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我曾经读到约翰卫斯理，他刚开始布道，在离开英国教会而成为户外布道士时，曾遭遇很多人的反对，人们把他团团围住，他的敌人都很强大，几乎没有一场布道会不遭到人的嘲笑或戏弄，不是扔鸡蛋就是别的。有几次人们拿棒子打他，或是戳他，甚至扔砖头。有一天他骑马出门，整整一周在路上，竟然都没有遇到一个人咒骂或侮辱他，也没人朝他扔东西。他就想，主啊，是不是我今天没在传真理？怎么没人反对我呢？经上说，人都说你们好，你们就有祸了。他非常忧虑，于是下了马，跪在地上祷告说，主啊，我讲错了什么吗？今天没人反对我，我对撒旦失去威胁了吗？正巧附近有个农夫听见他的祷告，于是翻过篱笆走过来说，你就是卫斯理牧师吧？他边说边捡起砖头朝他扔过来，幸好没砸中。于是他站起来说，赞美主。后来他骑马继续往前走。故事很难查证，但我的确在哪儿读过。箴言三章三节，解决方法，不可使慈爱诚实离开你，要记在你的颈项上。诚实慈爱要活出真理，要刻在你心板上，这样你必在上帝和世人眼前，你会受欢迎，蒙恩宠，有聪明。所以解决良方就是先求他的国，遵循真理，又有慈爱。接下来是权力的危险。权力的危险，我想给大家读一下《历代志下》二十六章，故事的主人公是乌西亚王。请大家耐心一点，这段经文有点长，但故事的情节很跌宕。乌西亚王在历代志下二十六章三节，都知道历代志下是在列王记下和历代志上之后吧？咱们看第三节。乌西亚登基的时候年十六岁，在耶路撒冷作王五十二年。他母亲名叫耶可利亚。乌西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效法他父亚玛谢一切所行的，通晓上帝末世的撒加利亚在世的时候，乌西亚定义寻求上帝，他寻求耶和华上帝就使他亨通。接下来这句很有意思，他寻求耶和华上帝就使他亨通。他出去攻击非利士人，拆毁了加特城、亚比尼城和亚什突城，在亚什突境内又建筑了些城。上帝帮助他攻击非利士人和住在古尔巴利的阿拉伯人并米乌尼人。亚门人给乌西亚进贡，他的名声传到埃及，因他甚是强盛。强盛带来危险。乌西亚在耶路撒冷的角门和谷门并城墙转弯之处建筑城楼，且甚坚固，又在旷野与高原和平原建筑望楼，挖了许多井，因他的牲畜甚多。又在山地和加美之地有农夫和修理葡萄园的人，因为他喜悦农事。乌西亚又有军兵，在王的一个将军哈拿尼亚手下分队出战，他们手下的军兵共有三十万七千五百人，都有大能，善于征战，都有大能帮助王攻击仇敌。乌西亚为全军预备盾牌、枪、盔、甲、弓和甩石的机弦，他仰仗自己的武力，又在耶路撒冷，注意听，使巧匠做机器， 原文的翻译是又在耶路撒冷踏实巧匠做机器，安在城楼和角楼上，用以射箭发石，王用机器射箭，还用大石头。乌西亚的名声传到远方，因为他得了非常的帮助，甚是强盛。注意这个词，强盛强盛强盛，全备富裕。然而十六节我画了重点，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以致行事邪僻。如果我们仰赖自己的能力，就会有危险。干犯耶和华他的上帝，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故事的结局大家都清楚，祭司反对王的做法，但王却和祭司强辩，于是上帝使王得了大麻风，因他顽梗悖逆。王曾经一路旗开得胜，他所向披靡，从繁荣走向繁荣。他起初侍奉耶和华，但后来却依靠自己的钢筋铁甲和人力装备而转离上帝。他既强盛就心高气傲，和扫罗王如出一辙。扫罗起初也很谦虚，上帝就赐福他，但当他开始依靠自己时，上帝就会收回对他的保护，以迫使他信靠上帝。所以依靠自己的都会遭遇危险。有没有办法解决？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到二十四节，正是这节经文，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这是主说的。当参孙被上帝的圣灵充满时，他几乎战无不胜。但一旦上帝收回圣灵，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和普通人并无不同，最终他被一个精明妇人出卖了。所以你千万不要逞能，因为个人的能力、世上的武力、人间的权柄，离开上帝的圣灵就是虚无。接下来要讲一讲财富的危险。路加十二章十六节，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盛，自己心里思想说，我怎么办呢？没有地方储存粮食。又说，我要这么办，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盖更大的，在那里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呐，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上帝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呐，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这一切最后要归谁呢？凡为自己积财在上帝面前却不富足的也是这样。在人类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哪个时代能够比今日世界上的物质更丰富、更奢侈，并且更唾手可得。就像咱们现在只要用键盘在淘宝或是你常去的购物网站上敲几下，我想要这件，要那件，对了，还有那件，只需点几下鼠标，24小时之后门铃一响，货物到家。也没有哪个时代像咱们今天这样物欲横流，我们都把个人价值建立在所拥有的物质多少之上，物质几乎决定了一切。但要知道，财物有可能成为负担而非祝福。我想没人愿意旅行步道，是因为他们说，我家里东西太多，走不开。没错吧？我还知道有人不能旅行步道，是因为还要照看宠物。我也喜欢宠物，但您更喜欢什么？世界盛行物质主义，我们耗费大量时间照看家产、保养财物，还要清洁家具、修理电器，以至于没时间侍奉上帝，因为得花时间修理和维护你的家产。拥有财物并不是罪，但他却倚靠身外之物， 他说：“灵魂呐，现在财物足够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享乐吧。”耶稣怎么说？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耶稣说，路加福音12:15，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还记得10条诫命吗？我羡慕邻居的大房子，他的娇妻，他家的驴，他的除草机，他的豪车，还有他的……你贪恋的都是物质，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如何解决？箴言3:9-10，要以财物和土产尊荣耶和华，凡上帝赐你的东西都要分享。我家邻居的太阳能板脏了，我跟他说，你看，我有根长杆子，还有一把刷子，你用得上。只是个小小的例子，如果上帝使你家道丰盛，不要忘了分享。我们上周邀请了斯科特·利特西马讲道，很欣慰，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对他说愿意效劳。有位教友说，你可以开我的车。上帝给你财物，就是给你机会成为祝福。 Amen。 我们不要把自己的东西藏起来，说我只要自己吃喝快乐。我想还记得，让我想一下，还是先换个话题吧，给大家讲讲贪恋世界的危险。路加福音17:26-30，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的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相似的经文又好像罗德的日子。想问问各位，耶稣这里是说他的复临，对吗？我想大家是不是都觉得耶稣复临之前，大家肯定都昂首挺胸，一无所有，两眼望天。主没这样说，他说人人都忙着积累财富。挪亚的时代如何？人们又吃又喝，又嫁又娶。您若觉得末日将至，还打算办一场婚礼吗？不会，洪水把他们都毁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你不这么做，因为没时间。他们栽种，假如时间紧迫，你还栽种吗？他们建造，假如时间紧迫，你还建造吗？不，他们会想时候还早。但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等到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对世俗的贪恋。耶稣在给末时老底家教会的警告时说，在启示录3:17，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很蒙福，我拥有所需要的一切，我没觉得需要耶稣。这样很危险，朋友们。所以如何才能防止自己沉迷于对世界的追求？路加福音21:34，耶稣怎样警告我们当心同样的错误？你们要谨慎。摩西也是这样说的，他说小心，你们要谨慎。希望您别介意我太过于唠叨。耶稣也这样说。我们生活在，我想解释一下说这个的原因。上帝如此赐福给咱们花岗岩湾教会，我深感不安。真的，我是说要赞美主，我们在这儿还能聚会崇拜，有教堂，有资金。我不能，我至今无法忘记过去，真是个神迹。我没呼召奉献，咱们目前还有存款，很多人都来受洗，教会新人不断。但我得说，魔鬼不喜欢看到这些。我想说，主啊，求您保守我们，不要让我们依靠自己物质富足一无所缺。有没有认识到，离开耶稣，我们就是贫穷和瞎眼又赤身裸体的？我很惊讶，咱们竟然祝福满满。 你有没有像我这样想过？我不想剥夺各位的祝福，而是希望大家赞美主，但与此同时我也要小心，同时咱们要保持警醒，以免忘了是谁给我们的这一切。不是我们，而是上帝，是他的工作，他的教会不是你我的。教会的一切都不是咱们的功劳，而是主的恩典。所以我时常如履薄冰，因此讲到一开始我就这样说，希望大家明白。我听到主说，若觉得生活在蒸蒸日上，要当心，你们的心思都在地上的物质上，以致忘记最重要的祝福。怎么办？主说要谨慎，还没读完路加福音这句，你们要谨慎，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因为那日子要这样，意思是突然一个意外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每天我们都要警醒，要时常祷告祈求，我们能逃避那最后要临到世界的大事，好在人子面前站立得住。请别再随意说我们要吃吃喝喝开心快乐，我们应当完全投身主的工作。最后再分享一节经文，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已经上了十字架，他付上了最大的赎价，就是罪的公价。因为我们爱他，所以愿意改变生命。知道吗？在准备今天的信息时，我一直在想那个少年官。耶稣说，就当舍己，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的确，人若想真正跟随救主，就当全心全意并且完全顺服。只有全然舍己，才可以说我要背起十字架。主啊，我全然属你。现在主耶稣托付给忠心的管家许多财富，你若是基督徒，就应当真正为主放下自我。顺便给大家提个醒，有人转发我们的视频，然后放上赞赏码或是打赏按钮寻求支持。传播福音这是好事，但政策原因，奇妙施工早就不接受捐助了。您的钱并没有捐给我们。听说过吧，石油大亨约翰·洛克菲勒出身贫寒，当他16岁的时候，靠给人记账每天能挣50美分。他妈妈是个虔诚的基督徒，爸爸却奸诈狡猾，两人居然结了婚。他妈妈在信仰上极其虔诚，他出生于第二次改革期间，基督启蒙运动差不多在1844年前后。妈妈教会他节俭，他起初尝试做各种生意，没多久进军炼油行业，生意都和石油有关，最后成了美孚石油公司的老板。等到43岁就成为世界首富。53岁那年，他一周收入100万，还是很多年前。但他健康出了问题，他很不快乐，常常担心别人想要夺走他的财物，因此他开始变得独裁，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商人。他时常夜不能寐，有些工人开始罢工，于是有了暴乱，有人中了子弹，他不得不雇佣保镖全天跟着他，因为有人想谋杀他。而他能吃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只吃饼干喝牛奶，因为他得了溃疡，医生断定只有1年的寿命。各大报刊都是一片雀跃，他们甚至提前写好了讣告，只等发布。就在这时候，他的一个牧师朋友洛克菲勒每周都去教堂，因为妈妈的影响，他还忠心缴纳11奉献，大部分都捐给了浸信会。一个牧师跟他说，约翰，他说，你的财富会像雪崩一样将你摧毁，你要将它花出去， 否则你会被他压垮的。他想了一晚，自己随时会死，财富再多又如何？于是他彻夜祷告，他开始醒悟到真正重要的是天国的财宝。于是他的余生都在分散钱财，他创立了洛克菲勒基金会，他支持潘尼西林和很多公司，救人无数，他从此判若两人。这个人大家对比一下前后照片，他得了脱发症，失去了所有的头发，这是他和上帝立约之前。他没有了眉毛、胡子和毛发，看起来就像一个干瘪的木乃伊。上帝让他一无所有，他病入膏肓，但他意识到整天夜不能寐。最终又能有什么好处呢？他开始委身耶稣，将钱财捐献出去，很快睡眠好转，有生之年他终于有了笑容。最后他活到97岁。所以真正重要的是如何摆正你的优先次序。朋友们，如何防止祝福变成咒诅？要始终记得，所有的祝福都来自耶稣。我们唯一的祝福，真正使人富裕，真正让人有价值的，就是耶稣为我们付了赎价。上帝赐下爱子是为让我们得永生。
奇妙的真相，改变的生命。
我是来自阿拉斯加的印第安人，特林吉特语，我的名字是苑晨云。生活在阿拉斯加很容易情绪低落，很多人酗酒，成瘾，随处可见。不幸的是，我母亲也染上酗酒的恶习，这使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我们的童年成长环境变得非常恐怖。这种背景之下，我很难理解上帝，很难理解上帝的爱是什么。我15岁时离家出走，不久之后怀孕了，然后糊里糊涂的当了母亲，也不知我怎么熬过来的。我成了被世界遗弃的单亲妈妈，我去了最大的大麻生产地红宝县，想在那里开创新事业，可惜并不顺利。尽管我一直强迫自己只想住在山上的好处，比如不用担心穿什么衣服，每天清晨睁开眼睛看植物生长，但我的心越来越空虚。我去了邮局，独自站在那儿，偶然低头发现地上有一张所谓的宣传单张明信片，印在上面的字抓住了我的眼球，那是启示录。我从没听过任何有关启示的课程，心想天哪，听起来真不错。再看看课时安排，竟然哇，就是今天。我连续6周去那栋楼听讲，每次都坐前排。对于听到的信息，我简直不敢相信。我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心灵深处的渴望竟得到了满足，我就像个饥渴的孩子，迫不及待要寻求了解更多的启示。我后来选择在4月3日受洗。虽然决定要侍奉上帝，我还会跌倒。此后我每个星期去上4次圣经课，渴望能尽可能多的认识真理。然后就在一夜之间，上帝为我开路，让我去 EFCO。 在这段时间，我亲历了很多奇妙的见证。之前我一直听道格牧师的正道，却并不熟悉他的名字，只叫他学居人。可现在一下子我竟坐在他面前，在他的 教室里跟着他学习圣经。10月11号，我坐在自己的宿舍，心想：主啊，我在这儿学习你的话，但是我为什么来学习？我应该做什么？你想要我去做什么？那天晚上大约凌晨1点，上帝感动我，他说：你给道格牧师写个留言，介绍你的专业。我极不情愿，不，我不想写，我真不想写。最后好吧，我撕下一张纸，写到：我是个工作经验丰富的时装设计师，精通缝纫，可以做出任何图案，若有需要，我很乐意帮忙。上帝让我勇敢地告诉您这些。我走过去把纸条递给他，他不知道是什么，仍说谢谢。4小时后，我接到来自奇妙真相的电话。道格牧师说，我就是上帝回应他们祷告的答案。他们正在为新电影寻找服装设计师。
开拍，2、3。
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帮我朝着上帝指引的方向前进。现在我可以带着从这里认识的福音，随时预备向全世界任何人分享真理，完成耶稣基督的工作。
朋友们，因为上帝的赐福和你们的支持，成千上万的人像苑晨云一样找到了耶稣，找到了永生。
奇妙真相，改变生命。
一天，我在5号洲际公路上听到收音机里传出奇妙真相举办启示录研讨会的广告时，胸部突然有种压迫感，我开始大汗淋漓，伴随着呼吸困难。前面有个很大的服务区，我赶紧停车，担心会不会是急性心梗。我打开车门下来，匆忙去卫生间，用凉水洗了把脸，症状终于消失了。1周之后，我又听到收音机里奇妙真相的广告，确切地说，当晚就是讲座的第1课，而我又一次出现了相同的症状。我想这个不是心脏的问题，我必须得去听课。我赶到萨克拉门托，停下车走进会场，当然我直接选择了离讲台距离最远的一个座位。那天讲课的传道人名叫金姆·可亚尔，感觉就像洋葱被一层一层剥开，他把经文讲得很透彻，人人都能听懂，简直难以置信，我深受感动。那天之后我一刻也没落下，而且在第5个晚上现身呼召时，我身不由己地站起来，走到前台，将心献给了耶稣基督。回想之前一系列怪事，当你真想离开撒旦的掌控时，他一定不遗余力地制造重重阻碍。然后我邀请传道人到我家里为我的生意代祷。我最早的职业是寻找濒临破产的公司改组后出售，直到买到一家兴建马术中心的公司，我转而经营自己热爱的事业。牧长提醒我，史蒂夫想要守好安息日，就应该在安息日停业。好吧，我把马术公司卖给我弟弟，可我一手经营了22年的生意，弟弟不到3年就败光了。我儿子原来也是我生意伙伴，每年有10%的分红，他觉得我走火入魔了，5年半没和我说一句话。接二连三还有好多事，有位前任老员工住在我的客房，顺便帮我看看家。他喊史蒂夫，联合搬家公司的卡车正停在你家大门口。我说开玩笑吧，这话是什么意思？他说您太太正指挥他们把你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搬走了。我赶回家一看， 家徒四壁，甚至能听见回声，几乎空空如也。哦，整栋房子只留下一张床。我明白妻子因为我加入教会深感失望，但没想到她会绝情至此，这简直是致命的打击。有一段时间，我把自己锁在卧室，孤独中开始读经，大概有半年左右。我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学习，这让我与耶稣基督有了个人的交通。总之，长话短说，我遇见克里斯特，他非常敬虔，我并没有奢望，但上帝赐福，他一直在我身边鼓励我，我绝不会离开你，即使在你遭遇试炼时，在你身处困境时，请记住，我一直陪着你。现在，无论我做任何事，他都是我的主，他引领了我的婚姻，也在生活中一切的事情上引领我。一次奇妙真相的讲座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直到今天，我的信心依旧火热，我仍在向邻舍做见证。我是史蒂夫·约翰逊，上帝预备的奇妙真相改变了我的生命。
在我儿子去世前后，我感觉天使似乎在试着安慰我。我儿子杰西才31岁，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会比我先离开这个世界。在2009年，11月份，我们决定和儿子共度感恩节，一家人在一起度过了快乐的时光。但我没有想到，那竟然是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儿子。2010年4月，在儿子离世的那天，我本想给他打个电话，可惜我总是忙得不可开交，始终没有打给他。心想第二天早晨再打也来得及，结果第二天早晨也没有打。这时养老院传来噩耗，我的公公快不行了，他不吃饭也不吃药，最后他死在了养老院。
记得当时我们正在推广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按照研经卡片上面的信息挨家挨户进行派送。我们本该按照卡片的信息敲门，结果误敲了苏西和科尔的房门，非常奇妙。
我们当时坚信就是这家，可惜令我们惊讶的是，我们显然找错地方了。
我们没想到会有人敲门。他们两个当时正在派送奇妙真相的研经指南和一些小册子，还向我们讲解他们的教义。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们开了门，而且开门的男士听了之后竟然对我们说，我们想学习圣经。
只要能激发我对上帝的信心，我始终愿意敞开心门。
这些圣经课程来得非常及时，恰恰是我们最最需要的内容。我们当时还没有走出阴霾。我发现奇妙真相的学习材料中提到了安息日，这让我想起了很小的时候和妈妈的一段对话。当时我才8岁，但我发现安息日才是圣经中的真理，就问妈妈为什么我们不遵守安息日。他告诉我，我们只是不习惯在那一天敬拜。这样的解释不足以说明问题，而且没有经文的根据。他只是告诉我别再去想这个问题了。我学习了他们送来的那些材料，但还想看。我想既然奇妙真相提供研经指南和这些材料，他们一定有自己的网站，我决定看一看。我打开电脑，很快找到了奇妙真相网站。根据网站的提示，我发现他们果然有免费的研经板块，里面的内容和他们赠送给我的材料是一样的。找到奇妙真相在线研经之后，我每一课都学，大概有27、28课吧。我感觉这么多年以来，自己终于找到了真理。我们还订购了奇妙真相的 DVD， 例如《宇宙之战》《末日大世纪》《最奇妙的圣经预言》《十诫》，当然还有很多。每一集我们都很喜欢，而且从中受益匪浅。这些真理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我在邮局工作，而且早就认识苏西和科尔。由于工作原因，我不能在工作时间谈论圣经和信仰，这是上级的规定。但苏西主动提及了信仰，还说到了安息日。我对他说，苏西，我就是星期六去教堂。
我是不请自来，他看到我非常兴奋。到下个安息日，我丈夫和我就都开始聚会了。四个月之后，我和丈夫都受洗加入了教会。我感觉受洗是我这一生当中最最难忘的经历。
美文和我从事这样的工作大概已经有两年了，最令我触动的是苏西和她的丈夫并不是唯一对奇妙真相做出回应的人。单单我们遇到的就有好几位来到了教会，并且受洗归入了基督，这真是令人激动。有时也难免灰心，但是每当看到有人因着我们的努力而受洗归主，就激动不已。
我知道耶稣爱我，在经历了人生的悲剧与痛苦之后，耶稣安排了这两个人将奇妙真相的研经材料带给了我和丈夫。从此我走出阴霾，人生也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他永远改变了我，我也永远属于上帝的大家庭。
开了，圣灵降下，这是上帝希望你去经历的。来找基督，他会洗去你的罪，你就成了新造的人，这是一个崭新的起点。都有谁想让生命重新开始？
因为我饿了，你们给我吃，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